齐老师好，魏老师好，
啊，你
哎，
好。
我们进来了啊，你好，哎，各位师兄晚上好，哎，这里是书斋金刚经分段观世及齐老师答疑会，哎，欢迎师兄们来一起参学交流。上周学到这个总说的结尾部分，哎，下面有请读诵魏光贤师兄啊何景学刘希翁老师。
那我先读那个经文啊，《心具足分》第十九。尔时会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否？”佛言：“须菩提，非彼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焉。”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既非善法，是名善法。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住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既有我、人、众生、寿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既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既非凡夫，是名凡夫。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尔时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若菩萨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须菩提，以助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遂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宁为多否？ 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既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何？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然后是观世心具足分者，世尊说法出境，仍引大众归入心地，曰：地如是方为具足。世尊诲人不倦，反复详告，无非坚其信心而已，约分五小段。假曰正信，正者具足也。究竟而论，应信一切众生皆成佛，如圆觉经所言者是。以曰正觉，言善巧取法，非空非有，虽已成就无上菩提，仍不取由少法可得，是为正觉。丙曰正度，言虽度无量众生，正知佛于众生都非有时，方名大力法也。顶曰正相，言不可取相，言不可取相以观如来，至以转轮圣王无别，但亦不取断灭，为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无上菩提也。此为正入无生法忍者，方不为法所缚。不曰正行，言一切动作等等换来换去，正如微尘世界之一散一合，假名为一合相而已。此段正合如来入城起时一段。如是心能平等，此事众生法无高下之分，度无能所之见，相无执取于断灭之念，行亦不着微尘世界之分合，岂非正之至而具足之极乎？好，有请那个刘老师。好，
好好好，这就是这个二祖把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到的第十九分心具足分，这个心具足分的这个这个分法的这个来源是因为这个当时在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金刚经论》里面，把这个十八柱里面的最后一柱里面叫这个上求佛地，上求佛地里面分了这个六个小节，其中有一个小节就讲的是心具足分，所以二祖在这个地方就引用了这个借用了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分法，然后把这一整个刚才经文里面读的这一篇章分成了这个叫心具足分。其实从这个二祖的这个风段怪事的经义总说，从前往后一直这么分享下来啊，就是总体虽然是把这个金刚经分了，重新分了20分，但是再细分，二祖又从这个其实是从八个小节来分的这个金刚经，哪八个小节啊？大概就是这个大概就是什么呀？大概就是这个最开始讲这个缘起，然后再讲这个资粮，也就是这个总持资粮分呢，这是在这个无著菩萨里面二祖在这地方讲的是无著菩萨的金刚经论里面提到这是资粮分，但是我在这个金刚经论里面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无著菩萨讲资粮分，所以二祖在这地方把这个第二部分派为资粮，第三部分呢就是讲这个法身，明法身，也就是说什么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本来面目呀，其实就是最开始为人介绍这个，然后讲来法身之后啊，这个未入道的人啊，讲来法身之后紧接着就是入道要如何修行，哎，这就是整个金刚经里面 的这个主要的这一部分内容，在无著菩萨里面叫做十八住。十八住的意思就是修行的这个方式方法。金刚经的虽然是说是经义是说这个以无著为本，但是呢，什么是无著呢？哎，这个经里面它就以住的形式来讲这个无著。哎，住于什么呀？住于这个不住于法，不住于非法，这就是一种住。所以说是它是通过来住而讲不住，这是无著菩萨的这个十八中住的这个要义。也就是你只有明白了这个无著，你才知道要住于什么。所以在这一部分呢，就把整个当做了这个讲明法身之后，那么学人如何去修行，这就是如何去用功。哎，这大部分这一部分呢，整个大概分了这个有八九个小节吧。讲来这个如何去修行用功之后呢，然后既然明了法身，也有相应的修行方法，当然是到入道正道的部分了。然后就显现了所谓的这个正道的这一段。哎，这就已经到这个第五大段，就是入正道分。然后到入完正道呢，这本来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呢众生入道之后呀，要佛再为众生做究竟决定。也就是我们入道之后呀，还在这地方有疑根未断，还有自己的疑惑在。所以呢，佛在金刚经后面就又紧接着做了这个究竟决定，讲了这个四个部分。二字在这地方把这一部分分为这个究竟决定分。就是这个佛又为大众再一次决定正道之后的这个相状样貌建立佛土，哎，这些说法是如何如何的样貌。这说完决定这个究竟决定呢，最后这个第七小段呢就分成了这个新具足分。哎，这个就是既然做完决定，又再一次的重生了一遍，这就是第二次重生。所以这就是因教导反复教诲，是这个佛教诲的这个反复详告，哎，以此来坚定众生的这个信心。就然后就最后到这个总结，也就是说是二组虽然说是分了这个有这个分了有这个二十分，但是实际从具体的内容，对于我们学人来说，对于这个修行来说，它其实就大体上分了三分。先讲的这个分了四分，先讲缘起，整个经的缘起讲完了，然后再讲什么呀？再讲这个什么是这个本来面目，什么是这个法身，法身的样貌是什么？哎，讲完了法身的样貌呢，再紧接着讲这个修行的方法，哎，这十八种住里面修行的方法是什么？然后讲完修行的方法呢，那就是要正道了。哎，这个正道的样貌是什么？正完道之后，紧接着再为大众决定。哎，这就是大概从这四五个方面，其实就是讲的这个一个修行的过程。这样来梳理一个《金刚经》，就说是更为简练，或者是更为思路更为清晰。所以二祖在这地方说这个封带怪事的时候啊，就提到就是昭明太子虽然封了三十分，但是有些这个经义上呀，略有这个就是略有割裂，或者有些不尽完善的地方，所以二祖在这地方封了二十分。所以这就是最后一分新具足分的这个来源。所以说这一分，那么二祖就说是新具足分者世尊说法初进，就是世尊说法已经结束了，把正道呀、如何修行呀、正道后的样貌呀，都通通说完了。不光说完了，大众都正道了，不光正道了，而且还为大众再一次决定究竟决定，来检择了他们的究竟的见地是什么样，连检择了这个佛之见是什么样，净土是什么样，色相是怎么样，如何是究竟说法，把这些又为大众做了一次决定。做了决定呢，仍引大众归入心地。哎，这就说是不光做决定，还是回过头来把大众这个回归引入到什么地方，引入到心地。也就是不管你从如何去正道，从最开始的明法身，到后面的这个修行十八种住，到后面的这个正道，都从来没有离开过心地。明法身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着衣持钵入舍卫城，这就是法身的这个样状和相貌。哎，这是心地功夫。那么至于说是正道呢，无住生心，哎，这就是修行的方法，无住而生其心，这是修行的方法。至于说正道呢，哎，所谓人生常大，即非人生常大，正道什么呀？正道法身了。所谓法身者，即是大身，所谓大身者，即非大身，是名大身。所以说这还是回归到心地里面，也就是从最开始讲法身，到最后讲修行，再到正道，都是融归到心地里面。对，这就是佛处处引导大众归入心地，也就是《金刚经》虽然总在讲无相，但是处处都是为大众这个引归到这个无相心地这地方。只有以无相心地，才能证得 证得无相之果，才能成就无相国土，才能庄严无相国土。所以这就是说是引入大众归入心地的这个地方。曰必如是方为具足，也就是只有入于心地才称之为具足。这个心呢，包含外相，还有一切外法，涵盖了一切外法。不是说是这个心里面不具足啊，也就是诸佛的功德都在这此心中涵盖，一切众生的烦恼也在此心中涵盖。所以说心呢，就是包罗外相，涵盖外物，涵盖外有，哎，十法界都从此心中流露。所以人家说无不从此法界出，无不归还此法界。也就是说一切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功德，我们所说的成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或者是成佛的这个这个世间这个成佛的这个福德智慧两具足的这个，都是在此心中具足，而不是说是你通过有为造作，通过从无到有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而说是所具有的这些这个种种的这个相好庄严和种种的这个福德功这个智慧，在此心中统一是具足的。若不如是呀，这些这个所说的这些佛的这个功德呀，佛的这些这个本心呀，就成了生灭法。哎，就通过修行，好像说通过有为造作就能证得一个什么，或者就能获得一个什么，这就成了一个生灭的这个法。既然是成生灭的法，那就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这个就说是这个归入心地，这才称之为心具足。离开了心地，永远都不是这个，和具足没有关系。所以就说是这个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具足呀，就说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哎，这是本来清净，本来具足，本来这个能生万法的，本来还盖万法的。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些这个诸佛的功德和特征，我们也具足，我们也有，但是为什么没有呀？就是被这个无量的这个陋习烦恼所遮蔽了。那么我们所做的修行的这个方式方法呢，或者修行的路头呢，就是勤除习染，也就是说你妄想覆盖了，那就勤除妄想，除妄想自然而然本具的这个功德相就会显露出来，而不是说是你通过造作一个事，让没有的功德变成一个有的东西，没有好像没有这个功德呀，然后我通过修行好像又获得一个功德，这就不是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本意。佛法的本意是这一切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不仅仅是说的是本有这个本有成佛的种性，就是成佛的种性和成佛的一切功德，我们一切众生都具。所以这在这个勤除习染的过程中，这一切功德都能显发出来，这就是所说的种种神通妙用，通过勤除习染，自然而然它本地的这个本自具足的这些功用功能都能显发出来。所以归入心地，必曰曰必如是方为具足。世尊诲人不倦，百福相告。其实这地方啊，就是到心具足分的地方啊，已经是世尊第二次再详细的这个给大众做决定了。就前面在这个究竟决定分呢，已经给大众已经决定过一次了，在这地方呢，新具足分里面呢，又是说为大众决定，为大众决定什么呀？让大众要有正性、正觉、正度、正相、正行，大概就是这五个方面。所以无非坚其信心而已，就是众生的特点就是这样，疑心不断，疑根不断。哎，好像就说是明明这个老人已经说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即是当人的本性，一肯肯定即是见性。我们打心生心做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坐下观照也好，总能体会到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心境。体会到了之后，在这地方疑惑不决，哎，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吗？这就是当人的本性吗？这什么东西都没有呀，啥的这个一物也没有呀，也没有神通呀，也没有相状呀，这就是吗？哎，这就是疑心，所以有这个疑惑在啊，那就离这个见性还差得远。所以老人说一肯肯定，肯定的意思就是不疑惑，不疑惑，再也不疑惑了，这就是坚定其信心。所以老人处处强调，就是告诉大家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哎，有些人就通过教理啊，通过这个其他这个教派的这个义理啊，去分析说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这不是无忌吗？这不是什么这个实质限量吗？或者什么通过各种教理来分别就推翻，想说这不是我们的这个佛性。哎，这样呢，大众就是在这地方疑惑，那到底哪个是我们的佛性啊？这就是没有信心。所以说在这地方要有信心，要有坚定的信心，有坚定的信心就知道老人说的这决定是佛性，等自己体会到了一肯肯定，这就是坚信，没有多余的呢。 所以说不在于这个别人告诉你，哎呀，好像说是我们打坐用功，虽然也体会到了，别人告诉你啊、哦，你见性了，或者你没见性，别人告诉你的都不是说是自己肯定的信心，要别人告诉干什么呀？要自肯。所以说这个解脱这个事啊，要自肯使得，或者见性这个事啊，要自肯使得，要别人肯开做什么用啊？别人说你见性的时候洋洋自得，别人说你不见性，心里面七上八下，那哪是这个见性人的作律啊？并不是如此。所以老人在这地方说是一肯肯定即是见性，肯定什么呀？肯定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嘛，就肯这个嘛，再有什么别的肯呢？所以佛反复述述详告的，无非就是为了坚定大众的信心而已。那么通过这个反复详告的内容呢，大概就是分了下面的这个五个小段，哎，或者叫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呢，就是曰正信，哎，就是说是我们都是信不具足，像这个在三十七道品里面讲到，就是五根五力，五根里面最开始的就是信根。性根，由这个性根才能成败一切善业，如果没有这个性根，永远成败不了这个任何事情。所以说性为道源功德，就是有这个性，以这个性长成这个根，哎，成了这个根。根的意思就是由能生意能发意，就是根栽到地下了再也不会动摇了，不光有栽到地下再也不会动摇了，但是它还能长出果实来，长出善果来，能断烦恼，能生善果，这就是正性。所以说这个在这个三十七道品里面说到这个五根的时候，最开始有的就是性根，有了这个性根呢，才有了是精进根，有了这个进，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地方信了，哎，有了彻底的正信了，才会去精进修行，才会去在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上，才在这地方哎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时常让它现前，这就是精进。有了精进呢，才有后面的这个念定慧等等根，有了这些五根呢，才会升起所谓的性力精进力，哎，才会升起五力。所以说这就说是正性啊，性的意思就是说是在这地方我们讲的很简单，二祖在这上讲的很简单，性什么呀？就是性有具体性的内容，你性邪魔歪道那叫性吗？并不是如此。在这个成唯识论里面啊，就是这个把这个性啊算作是这个算作是这个五十一种心所里面的善心法里面的第一个心所有法。第一个心所有法就是这个善心法里善十一里面的第一个心所有法，就是这个性。那性呢，它有具体的内容，信佛的这个实德能，哎，就是信佛的这个种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种性，信佛的这个功德，信佛的这个能力，哎，这就是有具体正性的内容，以此正性的内容才能成败种种，成就种种善业。也就是有这样的信力，它就是从善的，哎，这个善呢，就是先是后是皆得利益，哎，这样是这样定义的。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呢讲信的时候就很简单，信什么呀？信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信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这是从本地上而言的。这个信呢，不仅仅是如此，就是信一切众生皆能成佛，那一切众生都是平等，信佛众生三无差别。这时候呢，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吗？也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所以说，这个正信具足，就是离开了四相，离开了四相，就是所说的这个应无所住。那既有正信，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一切众生本自平等，那还有什么著着呢？也没有什么著着的余地。离开了这个四相，也离开了四见，那还著着在什么地方去啊？这就是无住生心，无住而生其心。既有无住，那就说是不是落入断灭之中啊？既然信一切都是平等，是不是什么都可以不用做了呀？并不是如此，而是不识持戒，忍辱精进，尽管做而无所住。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正性。所以在这地方说正者具足也，也就是具足这个信心。具足什么样的信心呀？究竟而论，就是只信这个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圆觉经里面就说是这个，哎，生死涅槃皆如空花，那么信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或者是信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哎，有时候就说是我们一听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紧接着就打退堂鼓，哎呀，我们不是吧，我们不是这个本来是佛吧，我们还有烦恼呀，我们还有妄想呀，这好像觉得本来是佛好像我们配不上，那怎么办呀？为了安慰大家说，本来是佛就是因力佛，也就是你自己不肯承担呀，你自己不肯承担本来是佛这个地方，就什么因力佛果力佛呀，一切众生信佛众生三无差别，和一切诸佛无有二致，和一切众生无有二致，这才是正心嘛。你在这地方哎一怀疑，怀疑这就不是正心了，所以一怀疑就生出烦恼来，放妄想来。 就是一怀疑就已经离开了本位，离开了本位，离开了本体而论的时候，那从事相上当然有众生，当然有这个二乘圣者，有菩萨，有佛，这就是已经离开了本位而说的嘛。从圆觉经上来说，这个一切众生本来什么本无修即修者，就是本来没有所修之法，也没有能修之人，这些通通都没有。但是呢，就因为我们离开了本位，不在这个本位上，所以才显现出来了有种种烦恼，才有种种的这个修法。哎，什么25种清净定轮呀，啊，或者是这个奢摩他三摩婆提禅那呀，这些修法通通都来了。这些来了，这些修法是什么呀？这些修法是方便，是因为我们住在这个烦恼的境地了，我们离开了本位，而在这个约众生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建立了种种圈巧方便。从根本的角度来讲，没有佛和没有众生嘛，哪有佛和众生啊？佛和众生都是平等的，在这个本来面目中，也没有佛，也没有众生，一物也无，一物不离。所以这才是正信，这就是圆觉经说的一切众生本来众。如果没有这个信心啊，就是在这地方一怀疑，好吧，那一怀疑也就说是一切众生都具有成佛的种性，但是还不是佛呀，还有烦恼呀，怎么办呀？那就出烦恼，哎，出习气，出烦恼和出习气，这是事相上而言的，这是假相上的事，这不是真的，这是假相上的。就是你在这地方清除烦恼也好，清除一切也好，或者说是要证涅槃也好，要了生死也好，都是空花扬艳，梦幻泡影，没有一个是真的，因为这些都是从这个事相上来讲的嘛，从本体上来讲的时候，这些事都没有呀。对，这就是说正信的时候，如果我们信不具足或者信而不正，那就有所怀疑，有所怀疑嘛，那我们就孜孜不倦去修呀，就三大阿僧祇劫在这地方一遍一遍，哎，在这地方就说是要清除习染，哎，要度无量劫才能成就佛果。这无量劫无非就是树立一个正信而已，树立一个一切众生本自成佛的这个信而已，哎，这就说是我们在这地方修行所做的这个事儿。别以为我们在这呢打坐呀，或者是修个心中心啊，或者参禅啊，或者念佛呀，这好像就是真实的，这些通通都是虚妄的。与成佛而言，这些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成佛跟你修行或不修行都了无相干。如果是修行能成佛，那修成了，那自然而然不修还会坏掉。所以说，道属物，不属修。这个是不是你修来的？是你悟来的。悟的时候，悟发现就是本自具足。所以这是从究竟而论，就是最开始说是从究竟而论，这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哎，这么说法呀，那么一切众生能生信心吗？能生信心吗？就是我们在还在这怀疑呀，有没有信心呀？哎，佛都给你扫掉了，哪有什么信心？要谁去信呀？要无非就是要众生去信吗？难道有一个可信生信心的人吗？所以叫所谓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哪有一个众生可去信这个东西啊？没有一个众生嘛，所以叫非众生，只是起个假名而已。所以这就叫正信，信自具足。哎，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地方树立正信不容易。我们在这地方总认为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好像就仅仅是一个理论，仅仅是一个空头的，好像大家说习惯了，好像就是呀，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但是如果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那相应的行持，相应的作略，必然是平等心，也就是必然是这个无四相的，必然是心无所住的，这就是正信和正行决定是挂钩的。哎，如果有这个正信，必然有这个正行嘛。对，我们都是信不具足，信不具足才要去修行，哎，才要去通过这个打坐呀，剪影吃肉呀，哎，这个树立正信，树立正信。所以最开始就讲的是这个正信，有了这个正信，第二个就讲的是什么呀？讲的正觉。哎，有正信其实就是正觉，觉到的是什么呀？就说的是我们在这地方所谓的这个正觉，悟正道，悟道了，或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这就是称之为正觉。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了个什么吗？是有法可得吗？有一法可得吗？然后经里面就说无法可得，哎，无有少法可得，是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你要得正觉，首先知道无法可得，才能得正觉。有一丝一毫的法可得，都不得正觉。所以在这地方要善巧取法，就一切法要有这个善巧方便来取。取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住持嘛，就在这地方如何去住，如何去生心啊。所以说取不取于法，不取于非法。哎，这个法也不取，非法也不取，非法非非法。哎，这一切法呢，通通这个双遣，遣除掉，遣离掉，遣离掉，遣无所遣，哎，得无所遣，到最后再也没有可遣离的这个心了，连这个能遣之心也没有了，所遣之法也没有了。 得无所遣，是为真遣。哎，这时候再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这称之为正觉，这就是一切法都没有了，都了无可得了，这才称之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说既不是空也不是有，一切法都没有了，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呀？落入断灭了呀，因果也没有了，轮回也没有了，生死也没有了，不是，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一切都是假有妙有。哎，要布施，要持戒，要忍辱精进，这些都有，这些虽然是假的，但是都有，它是妙有，以此来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这就是天台宗有时候他从这个空假中这个三观的角度，一心三观的角度，哎，这一切都是空的呀，这一切都是因缘假合而成的，所以它是空的嘛。空的是不是没有呀？并不是，虽然它是空的，但是可以假借于这些因缘所生的这些法而起种种的妙用，所以叫假有，从空而起假有，哎，这样就是说是救度无数无量无边的众生，起种种的坏作用，哎，变坏的作用，建立种种虚坏的世界，建立种种这个虚坏的这个功德，哎，以此来救度众生，连救度众生也是如梦如幻的，这也是假的。这就是从空而入于假，从空而入于假，空假接不住的时候，即是中道矣。所以说，非空而非有，非有而非空。哎，这就是《金刚经》里面讲到的这个中道。所谓的中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中道，因为不取于法，无法可得，无法可得，即不是真，即是中道矣，即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所以在这地方说，以言善巧取法，非空非有。哎，取善巧要有这个善巧。要有这个善巧，不能说是着在空上，也不能着在这个有上。所以虽已成就无上菩提，人不取有稍法可得。就是虽然成就已经证到了这个无上菩提，已经证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证到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意志或者是实质，或者它根本的内容是什么？根本的内容就是无有稍法可得。哎，无有少法可得，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有少法可得。如果是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少法可得，那不为成正觉。所以说，人不取有少法可得，就是我们在这地方证道了、见性了，还有性可见吗？如果有性可见，那就是有法可得，有稍有法可得，这就不称之为见性。所以说，见即是性，正见和性呀、啊，这就是无少法可得，是称之为正觉。哎，这就是。这个从这个正觉的角度，从正性的角度讲，哎，一切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从正觉的角度讲呢，无有少法可得，是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有了正性正觉，紧接着就是要说正度呀，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呀。什么是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呀？也就是所说的这个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也就是明了正知道佛与众生都非实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度众生，就是度自己认为佛和众生实有的这个习染。我们总认为有佛有众生嘛，总认为这些是实实在在有的，这就是烦恼，这就是烦恼。要把这个烦恼度尽，要把这个见解度尽，要把这个法尘度尽，这就是度有众生有烦恼这个相。哎，实有众生和烦恼这个相要度尽。哎，无烦无佛无众生，没有这些相状。不光是有这些相状要度干净，也要度这个有佛有众生这样的见解。这个见解是牢固不破的，这个是多生历来的，这个一直不破掉的，这就是受者相啊。就是说这种见解啊，牢固不破，这就是所说的受者。受者的意思就是相续不停嘛，一直都是这样，我们一直都在这个有佛有众生的这个见解。所以要把这个见解也要度掉，这个见解没有这个见解了，没有这个所谓佛和众生的这个知见和认知了，哎，这就是法也不可得了，也没有法了。所以说是从这个相见法，哎，这几个角度来说度无量无数无量无边众生。所以说是所说的度众生，哪是有一个众生可度呀？哪是说是有一个外在的众生，我们要去接引多少人，我们要去给多少人灌顶，我们要去让多少人来修法，哪是这样的？这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烦恼，因为有烦恼，所以显现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嘛。这就是所谓的成沙祸，因为有无量无边的成沙之祸，所以显现了无量无边的这个烦恼。所以要度众生呀，就是断烦恼。断的这个烦恼是什么呀？无量无边的烦恼，就是认为有无量无边的佛和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些认为牢固的认为这些是实有，把这个见解越来越这个断除掉，越来越扫荡干净。哎，怎么扫荡呀？只有在世境上，只有在一切众生处摸爬滚打。哎，只有在这个无量众生处，在这地方摸爬滚打，摸爬滚打来摸爬滚打去，发现哪有无量众生呀？没有无量众生。只有独入一个自己，禅宗就说只有独入一个自己，只有你自己，没有别的东西，只有这一灵，只有这一个真实的，在其他的通通都没有。 所以这就叫度无数无量无边，就是哪是说是让这个人成佛了，让这个人往生净土了，这就叫度众生，这不叫度众生，梦幻泡影，水月佛事而已。所以正知佛欲众生，都非实有方明大理法。哎，也就是说是你要度众生呀，首先要明白这一切众生和诸佛都是不是实有的，这才是真正的度众生。我们在这地方老是有这种所谓的度众生的心，其实这就是名利心。哎，名利心就是总认为我可以教化他人，哎，我可以为他人谋取方便，我可以利益他人，这就是有我有众生，我相宛然，人相宛然嘛。就我像众生相已经出来了，我像人相已经出来了，众生相已经出来了，这种见解牢固不破，这就是受者相，四相结聚了嘛。这一切是这个四相结聚了，这哪叫度众生啊？这不叫度众生，这不叫度众生。所以只有把这些四相破尽，四见破尽，一法不立，这才称之为大度众生。所以这就称之为所说的正度，也就真正的度众生就是向内开刀，向内革命。老人说的这个修法就是个革命，闹革命。隔什么啊？隔自己的命，就是所说的我们认为这个实有这个诸佛众生的这样的见解，这就是这个要隔掉的这个命根，这是生死命根，这是要隔掉的。对，正知道佛和众生都非实有方明大理法，哎，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地方就说是，哎，如果有是三千大千世界用于布施呀，经文里面说与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你用于布施呀，其所得的功德不如这个为他人讲解四句偈的，哎，受持读诵为他人说，就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四句偈啊，并不是说是有些地方说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有些地方说这个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心邪道不得见如来。就是各有所言，各有所说。实际啊，四句偈的意思就是古人的这个以前他们写这个经文的时候呀，是用这个偈颂的形式写的。就像我们现在的诗词一样，哎，四句话四句话这样的，这个很对，很工整，很对仗的这个文章。我们现在的这个金刚经已经翻译出这种白话了，已经不是那样的这个题材了。大概在这个藏文的这个典籍里面，比如说有般若多少颂，般若多少颂，这里面其中就有金刚经。哎，比如说是八百颂呀，或者一千颂呀，其实就是用一段一段的颂词，四句四句的颂词来颂出来的这个义理翻译过来。所以所说的四句偈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任意拈取四句为大众讲说，其福无量无边。哎，这就是度众生。为什么其福无量无边呀？这就是用四句偈来解开众生正知，解开众生认为这个佛与众生实有的这样的见解嘛。你用这个任意四句话来打开了众生的这个执着和心结，哎，把这个心结打开了，这就叫度众生。而并不是说是，哎，你要把它度到一个清净净土，你要给他建立多少功德，这就叫度众生。这哪是度众生？这不叫度众生。所以这就是经文里面说是用四句偈，四句偈受持读诵为他人讲说，其福无甚多。哎，就是其他的这个功德都比不了这个功德。所以与其我们在这方做任何事啊，还不如你在这方给大众把这个四句偈，任意四句偈讲解明白，讲解透彻。哎，这就是能有众生在这地方把这种实有的这个见解，认为有我有人的这种有法的这种见解，牢固的大见解打失掉，哎，这才是真度。其实就说是从唯识的角度来讲，我们为什么牢牢的执着在认为这个有人我法呀？其实就是第七识的这个执着嘛。第七识就是这个牢固的执着，哎，他牢牢的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于此呢，哎呀，产生了这个所说的这个人我众生，哎，一切外法都通通都产生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修行呢，就是打破你的这个执着，你的这个执着打破了，自然而然没有所执着的东西了，没有所执着的东西，我法啊，普通的空掉了。就是说我法二空呢，自然而然这些这个所说的这个八十清净里面能执取收藏的这个种子，再也不去执取了，不去收藏了。就是这个执着打破掉了，也就是虽然八十仓库里面还有种子，多生利劫的种子还有，还在里面没有消融干净，但是再没有新的种子形成了。这时候呢，在后面所说的这个八地以后呢，通过这个无为无作的这种修行方式，哎，以此来这个消融这个所说的八十清净里面的种子，让这个艺术史变成了这个无垢史，哎，再也没有了。这就是这个正成了这个大圆净日。所以说就说是所说的度众生，说来说去就是把众生的这个执见打破，众生能把自己的执见打破，这就称之为度众生。哎，离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度。 这就是第三部分正度。第四部分呢就所说的是正相，既然说是度一切众生啊，或者已经有正性了，也具足正觉了，那么所说的是不是就说是一切都无一法可得的时候，是不是什么相状都没有了呀？那么我们所说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这到底是什么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来判断是不是成佛呀，是不是究竟正果呀？也就是说是我们应不应该以有相的角度来判断这个无相无为的这个佛果，因为佛果是 无为的呀，佛果是无相的，你应不应该用这种有相的这个角度去评判？所以这时候就说的是所谓的正相，正相就是你要有这个真正的这个见解所生起来的这个正相。那么这个见解所生起来的正相是什么呢？是三十二相吗？并不是。说不可取相以观如来，就是我们不应该以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观如来，而应该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形式来观如来啊？如果是以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观如来，那么转轮圣王也有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那这转轮圣王是不是也是成就佛果了呀？并非如此。哎，这个铁轮圣王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些转轮圣王，他们都没有成就佛果呀。但是这个成就佛果的时候一定会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吗？所以说不能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心邪道，不得见如来。所以这就是如何来确立正相，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判断的时候，首先不以这个形象而取判断来衡量。哎，就像我们有时候这个修行啊，哎，衡量这个正道深浅啊，好像以神通来衡量，神通是有形有相的，正道这深浅是无形无相的，无形无相的你怎么能用有形有相的来衡量呢？哎，不能以有形有相的来衡量。那么这个难道这个所证之深浅就没办法衡量了吗？也有办法衡量，就看他烦恼，哎，烦恼是不是消隐的这个烦恼越来越轻，哎，就是烦恼越来越轻。烦恼是有具体的内容呀，我们说烦恼的时候有具体的内容，并不是说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烦恼的具体的内容，这个在唯识里面讲的就说是根本烦恼有这个六种，贪嗔痴慢疑不正见，随烦恼有二十种，依次生出来的什么愤恨种种，这无惭无愧，这些都是烦恼。也就是说烦恼是有具体的内容的，那对应这个所说的正道的这个相，应该以什么来衡量呢？以有没有烦恼来衡量，而不是以有没有相状，是不是这个有神通呀，是不是这个有这个种种这个相好庄严，是不是有这个瑞相呀，以此来判断，那就是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所以说也不可取相以观如来，至于转轮圣王无比，如果要以相来观呢，那转轮圣王和如来也就没有差别了。所以说待亦不取断灭，为如来不具不以具足相故，就是但是也不会断灭啊，难道如来就没有三十二相了吗？如来有三十二相，具足三十二相，不光如来具足三十二相，一切众生都具足三十二相的这个功能特性都具足，只是我们被这个烦恼遮蔽了，没有显发出来而已。所以一切众生都具足，都涵盖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要不然你最后都没办法显发。如果这个就说是，如果这个种子里面八十心田里面没有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的种子，你后面怎么会显发这些功能呢？没办法显发这些功能。所以一不取断灭相，一说这个不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好像就是抛开了一切相，任何相都没有了。实则并不是，就因为有三十二相，所以告诉你不应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嘛。如果没有三十二相，说什么这个不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呢？就是因为具足三十二种相好，八十种随心好，才说别以这种相好来观如来。所以这就叫不取断灭相。所以为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无上菩提。哎，并不是说是这个并不说是他具足了这个三十二相就证得了无上菩提，并不是如此，而说是这个如来证得这个菩提的时候，也没有断灭种种相状。哎，此为证入无生法忍者，方不为法所缚。也就是只有证入无生法忍，只有明白了一切法都是当体无生的，哎，种种显现三十二种相、八十种随心好，任意显现都可以显现出来。这些法是当体无生的，只有当体无生才不被这些法所束缚。虽然显现了三十二种相、八十种随心好，但丝毫的没有著着过。若有著着，这就是被法所缚。 这就是不证的无生法忍。所以我们在这地方一说证无生法忍，一说无相，好像是任何象征都抛掉了，任何象征都没有了，这就是落入偏空，落入断灭这种。实则呢，所说的无生，所说的这个无相，恰好就是这一切相都不为这一切相所束缚。那这一切相，这不就是妙用吗？这不就是不断灭吗？所以这就是只有证入这个无生法忍者，才不被法所束。这就是正相。那么紧接着就说所说的是正行，言一切动作等等，坏来坏去，正如微尘世界，这是一合一相。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行住坐卧、侵害吊臂、穿衣吃饭、用水掰柴，哪一个不是这个正行呀？都是正行，都和释迦佛在这地方准备持钵入水微尘，无有二致，没有差别，一模一样，都是在这坏来坏去。这正是表我们的这个本有不动之真心，本有不动的般若真体啊。但是呢，我们在这地方迷惑了，不明白，或者是在这地方着在这地方有所执着在这个穿衣吃饭上，执着在这个着衣持钵上，执着在这个行住坐卧上，那就糟糕透了。所以后面讲的这个因以无住而生心，因证无生法忍，哎，这一切言语动作行为，这一切都是无生的，当体无生的。你看它生出有生出吗？没有生出。看它灭出有灭出吗？既无生出也无灭出。无生无灭视为寂灭，说是这一切法当体寂灭。所以从中观的角度来去讲的时候，他破这个生和灭的时候，他说无生的，他怎么破生呀？就是你关于这个一切法有生处吗？有来的地方吗？有住处吗？生起来了，他住到什么地方了吗？生之完之后，住完之后，他又灭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也没有灭的地方。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否定了，哎，一切法实有的去生，根本没有一个法生嘛，把生这个破持掉了，那灭自然而然破持掉了。这就是乖待对待而破，就是生和灭是对待的，相对而有的，有生必然有灭，那么生都没有了，无生了，他自然而然无灭。所以这就无生无灭，称之为当体寂灭。一切法在这地方坏来坏去，就是寂灭相。所以释迦佛在这地方着衣持钵入水微尘，这不就是寂灭相吗？寂灭相不是说坐在那地方一动不动了呀，好像坐在菩提树下，哎，显现种种大光明，入于神通大光明藏，这就好像是寂灭相，并不是，而是正是释迦佛在这地方入水微尘，着衣持钵起誓，这才是所说的寂灭相。所以这就是说一切动作等等坏来坏去，正如微尘世界之一散一合。不光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动作是如此，我们的这个色身的形形色色的这个变化也是如此，不光是我们的色身的这个身住意灭是如此，一切世界的这个微尘世界的成住坏空也是如此。有尘嘛，有住嘛，有坏嘛，有空嘛，通通都没有。这一切就是坏来坏去的这个动作一样，和坏来坏去的心念一样，和坏来坏去的色身一样，这一切都是当体寂灭相。既是当体寂灭相，这就是本自具足的清净真如，所以这称之为一合相，假名为一合相而已。所以这些经里面说的这个一合相，就是说是在这地方说，这个若世界实有，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合相，认为它是实有，实则根本没有所谓的一合相。这些一合相哪有呀？就像这些坏来坏去的一样，就像这个世界是由微尘构成的。那微尘是由什么构成的呀？在这地方分来分去，分来分去，微尘就根本不曾有过。那这微尘都没有有过，那说什么这个微尘所构成的世界啊？所以有一个老人在这个恒河大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公案，就是这个道生法师的。哎，他说，说到这个色空的义理啊，我们常明白色空的义理，就说是，哎，众微俱为色，众微无自心为空。哎，这个道理是讲的没有错的。我们学这个学教理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就是一切微尘聚集起来，这就是色法。哎，一切微尘虽然聚集起来，但是它没有自性。这就是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哎，这就是所说的空。实际呢，这个道理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你如果要是正道的人还是这么讲呀，这就不对。所以那个这个法师呀，他一听，哎，不对，他就告诉他，你说的这只是因上色空，不懂果上色空呀。也就是因上色空是啥意思啊？就是这是处处告诉你讲道理，要让你正果的，你正到果了还是这样讲，那你就不对。哎，结果他这个弟子他就后来就去问，那什么是果上色空呢？他就说，意为空，故众为空；众为之众，无意为；意为之众，无众为。就是众为意为都空，所以众为都还是空的嘛。就是这一微尘都没有，所以一切微尘都没有；这一个微尘都没有，所以世界都无从合起。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它不是一个实有的，它都是空的。所以说众为之众，无意为；正为是由意为合成的吗？众为都是空的，哪来的意为合成啊？也没有意为合成。所以意为之众，无众为；众为之众，无意为。 这才叫所说的这个果上之色空嘛。要不然我们总认为有一个实实在在有一个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由无数无量的这个微尘构成的，总认为它是有啊，恰好不是，这一切都是幻影梦幻泡影，它是虚幻的，它根本不是构成的，它根本不是说是有一个微尘组合而成的，它是我们八十青天里面幻现出来的种子而已，就像你现在放的电影一样，它是影像，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实有。所以这就是坏来坏去，一再一合，假名为一合相而已，起个假名，哎，聚在一起了，起个假名叫一合相啊。所以二祖在这地方说，此段正合如来入尘起时一段，哎，就是这一段和前面所说的如来入水微尘起时的那一段、啊、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什么是一合相啊，如来在这地方入水微尘起时也是一样，是一再一合之间，一再一合之间，如是心能平等，慈视众生，法无高下之分，度无能所之见，这个相无之取与断灭之念，行以不住不着微尘世界之分合，岂非正之至啊具足之极矣。就什么是真正的具足呀，二字在这地方就说了，像这个世宗在这地方入舍微尘起时一样，心能平等，心能平等的意思就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一个所说的众生和没有一个佛之间的差别，不是说是我成佛了我要去这个向众生我要去救度众生，没有这样的这个这个众生和诸佛的差别，能够慈视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和这个佛是无有二致的，法无高下之分，在这场入世微尘起时，这和我们的这种持戒不是忍辱精进有什么区别啊，没有区别。所以二祖在后面解释的时候就说是这一段啊，入水微尘起时这一段其实就爱含了这个所说的六度之相。什么六度之相，这就和这个入水微尘起时，六度和入水微尘起时，这法是没有高下之分的。哎，我们不能认为就是说在这地方不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就是好的，好像入水微尘起时回来这个喜足以趺足而坐这就是不好的，在这地方有高下之分别，这哪有高下之分别啊，所以说入水微尘起时和这个不施持戒忍辱精进没有高下之区别。在我们这地方有啊，我们是漏裂凡夫，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见解，总认为这个好那个不好，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法的角度上没有这个高下之分，在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个角度上，在这个正度的角度上无能所之见，没有能度之众生也没有所度之众生，没有能度之人也没有所度之众生，没有能没有所这样的这个见解，总认为有能度之人也有个所度的众生，那这就不是正度，所以说从正度的角度讲无能所之见，从正相的角度讲无执取与断灭之念，不是说是执着在三十二相上，也不是否定断灭掉三十二相，我们一说无相，哎，把一切相状都抛掉了，一切相状都离开了，或者一切相状都没有了，叫无相，而是不是这个所说的无相就是这个像这个庞居士他说，哎，犹如牧人观花鸟，就像牧人观花鸟一样，何妨外物假围绕，哎，这些外事外物都是在这地方假围绕，你自己无心于外物，那何妨外物假围绕啊，这就像牧人观花鸟一样，无执取与断灭，既不执着在这个外世事物这外相上，也不把世事物的这个外相断灭，哎，这就是正相。那么正行呢，正行就是不着在这个微尘世界之分合上，哎，这个有微尘构成的这些世界，哎，因缘聚合了它就形成了这个世界，因缘没有了这个世界也会坏散掉，那么不注着在这个所说的分分合合之上，不注着在这个缘起上，不注着在缘起上，称之为正行。所以这不正是所说的心自具足吗，就是心具足，具足到极致的时候就是这样，哎，这就是所说的心具足分这一章，哎，这一章其实整个就是把这个又把这个金刚经的经义啊又重新就像最究竟的地方又为大众显发了一遍，哎，这就是二祖在这地方派为这个二十分的时候呀，其实就是说从这个义理的这个角度或者是从这个修正的角度是有层次的有次第的，而不像是这个昭明太子派的这个三十分，哎，他大概就是就像我们现在分文章一样，哎，分一段起一个小标题，分一段起一个小标题，前后的关联性上没有这么强，没有这么强。哎，这就是这一段新句子分，这就是最后一分，哎，第十九分，哎，最后一分就是决定分，这就算是整个金刚经就到这地方算是这个从二祖的角度讲就已经算是说完了。嗯，
好了，刘老师讲的很精彩，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的。接着往下学再学习下一段。 读诵刘德义师兄啊，领衔朱文师兄啊，有请两位啊。
嗯，好的，那我就开始读了啊。佛说自此，无可再说矣。遂总结全文，谓空生曰：我今说法，若有人执以为我有四见，世人解我所说亦否？空生云：否也。世人不解世尊之意，何以故？世尊说法，实非得已。今说四见，实非四见，是名四见。佛故应可之曰：然。发无上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见信解可耳。若复执取于知见信解等，则又生法相矣。此只应前文，但应如所教注，点明如是两字。世尊为人演说者，以化身而不住涅槃，或演说而不取诸相，故曰如如。以能如如，故可不动。虽然能如是者，人从有为下手，转俗谛为佛谛，化有为为无为，终不废妙观之用。然则全经之旨，世尊与般若妙用教人，由用显体，依法成道，见相之实相，明心则见性。得如是无上甚深微妙之法，若生今不一味者，不足与言般若也。虽多读多闻，何益哉？好的，有请朱文老师。
这个呢，我们也是按我们这个理解来，自己的理解啊，结合这个来说啊。那如果在过程中，这个我们的理解有问题的话，师兄们也可以指出来啊。然后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问老师。那我就把这一段，整个前后顺一下啊。那么佛说至此啊，无可再说矣啊，就是说这个刚才那个刘旭峰老师在讲啊。这个佛呢，从这个着衣赤跛啊，不裸梵观，再到这个啊，我们说这个空生嘛啊，也就是说这个须菩提他一人这个啊领悟啊，再到他开口来请法，那么再到这个啊佛陀这个宣说这个法啊，从这个啊就言语上啊文字上，那这个呢就是说下面这一段呢，这个阿祖讲这个，虽后面就总结。经文后面就是总结全文嘛啊，那么这个就是佛问空生说，这个我今说法啊，若有人只以为我有四见啊，世人解我所说亦否啊？那么空生云就是否也啊，世人不解世尊之意啊，那这个何以故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一切法，那个佛法呢，就包括我们说啊，是一些世间的法啊，一些出世间的法啊。那么世间的法跟出世间的法呢，我们说这个诸法它是空相嘛啊，那么它是这个啊，都是我们因为这个众生的虚妄，所以虚妄想象这些啊，所以佛来讲这些法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佛的讲法就是但有言说，那么得无这个实义，你不能去执着，所以说这个实无一法那个可得啊，比如说我们分别法的话，我们刚才讲一些心法啊，就是你能分别之心啊，我们说这个像明心见性啊，它是这个。那心在生生灭灭啊，它是既无的，那所分别的之法呢，那么肯定啊，它又在哪里存在呢？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这个地方呢，佛陀讲的话，这个讲就是针对这个执着认为这个有法可得讲啊，就是若有人执以为我有四见啊，这个来说的啊。那么这个何以故呢，问这个，然后须菩提就答了这个，说世尊说法啊，是非得已啊，经说世见，实非四见啊，四名四见。那么佛呢说这个一切法呢，那么都是为了这个啊治一切心啊，如果说若无一切心，那么就是何须一切法。那么佛说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人啊我众生啊受者这个四见啊，也是我们这个啊众生因为有这个妄想的执着啊所分别出来的啊，因为分别这个立了人我嘛，因为人我就立了这个众生， 那么执着这些法界呢，所以就是有受者相啊。那么但是呢，你要细细去看，那么世间呢，它是本非实有的，本只是因执着而生啊。所以说这个实非世界啊，然后呢，就是所以说后面讲这个实非这个世界啊，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佛陀讲法的话，对于这个未解悟的人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个空生后面来请法，对于未解悟的人呢，那么世尊呢就是说这个他是缘非得已啊，来啊这个方便来说，但是对这个明悟的人呢的话，他就知道这个一切法呢，我们说他是不可知取的啊，所以说既非这个世间啊，但是呢要方便说的话，所以说我们假名而已啊。那么这个后面讲就是佛故应可知曰然啊。那么就是后面讲就是发无上这个菩提心者于一切法，那么应如是知见性解可耳啊。那么如是见呢，就是如是这个性解啊是也啊，就于一切法呢它不执不取啊。如果我们执着于在如何知见性解上做文章，那么这个有起法界了。所以后面讲啊，若复执取于知见性解等，则又生法相矣啊。此直言前文但因如所教著，那么点名这个啊，如是二字啊，那么就是如果深入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啊，不取啊，不离法相啊，就是不住于法啊，那么这才能这个破这个世界啊。那么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我们讲情况下，哎，我们讲修法，这心呢不被这个境转啊，不被法住啊，那你这在微细微细处呢，可能再往细了讲呢，还得。不受这个佛缚啊，我们就有个佛可成，也不受这个经所缚啊，我们讲经常讲啊，被经所转啊，也不受这个功德心啊所缚啊，只是讲这个无助啊，那么就是没有什么能系缚啊，因为这个晓得一切法啊，我们说一切见，那么总是这个啊，因为你有一个法啊，有一个见，它总是有为的，那么金刚经讲啊，像这些都是如梦幻泡影啊，所以说。啊，我们这个不取这个有为啊，也不离这个有为啊，所以后面讲这个但因如所教著啊，应该是如是应付世界上的这个一切事啊，是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那么就是我们就不要再添加什么道理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去思维，都去给弄一个道理出来啊，好像是给自己安心了啊，那这个的时候呢，你反而是又被迷了。所以这个我之前看这个啊，主要讲个有时候我们走路啊，就如同我们走路一样啊，你是这个步步呢都是踏着这个砖啊啊，你因为你踏着砖嘛，所以你步步都不离砖，但是呢你每次抬头你也不会带走一块砖啊，所以说这个再往下就讲，哎，这个世尊这个为人演说啊，以化身而不住涅槃啊，演说呢而不取诸相，故曰这个如如啊，以能如如故可不动啊，那个就是说佛陀这个以这个法授人啊，为人演说啊，但不执这个法相，也不废这个法相啊，所以这个时候人才能湛然不动啊。于明呢，就是不取一相啊。那么这个我们说法者呢，就佛陀讲法能如啊，听法像我们啊受法的人他也能如，所以说你这个。啊，在如如的话，在这个佛教大师讲，他是这个合于真如嘛，这个时候才能说啊，与道相合才能，所以说这叫故曰无如如啊，所以说这个啊不生法相啊，我们才能这个如如不动。那么这个如如不动呢，它也是这个啊活活泼泼的，它不是死在这里啊。那不动呢，是也不曾离我们这个啊，我们说这个啊菩提妙心啊，它也是不离的。那这个时候呢，才是这个。我们讲这个甚深的这个波罗波罗蜜啊，所以这个须菩提也讲这个离一切相啊，即名这个诸佛啊。后面又是讲这个虽然能如是者啊，能从有为下手，转熟地为佛地啊，化有为于无为，终不废妙观之用啊。这个呢，就是说啊，前面是讲这个如如嘛，后面又讲，但是你要是真的有一个如如在场。啊，你就是一个有所求的心啊，能如是啊，那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啊，它就是一个有为了啊。所以佛说这个这里讲这个佛说法的话啊，它也是这个不得已而说啊。 那这个来讲呢，这个从有为下手呢，不是说佛执着一个有啊，而是众生呢，我们啊，我们一般都是众生都是着有嘛，那二乘它是偏空的啊啊，所以说这个佛陀才是这圆润的，圆润无二的啊，所以呢，佛呢是从这个有为来这个入手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佛在这个菩提树下悟道之后呢啊，他是这个啊说这个岂在大局众生嘛，都具这个如来的智慧德相啊，只因妄想之作不能证的啊，那这个时候佛就想这个入灭啊。说这个我法这个妙难思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有梵王跟帝释来请法，那么佛呢才来这个要宣说这个佛法。那宣说佛法的时候呢，他也讲，那怎么跟众生去讲法呢？啊，众生是执着有的啊，那这个时候才有这个从苦行灭道来这个入手啊。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这个方便啊。那你比如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二乘到最后呢？他是会有这个法执嘛？因为他有个涅槃可证。啊，所以它还是一个执着啊，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一切贤圣呢，它其实这个修法呢都是趋向于这个无为大道的啊，只是在这个取法上面它有差别啊。那么就是所以佛陀宣法的时候，就是对有对执着的人我们说这空啊，对偏空的人说啊说有这些啊，所以说它有时候呢是可取啊，有时候呢又讲不可取啊。那么有的人呢又讲是应取的，有的人讲又是讲不应取的啊，所以说这个法有的时候呢，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讲的这个法呢，它是无定义的啊啊，所以说这个是无定法。那这里也讲，就是说所以说佛陀宣佛法是从有为下手啊，从熟地再转这个佛地，由有为到无为，再到这个终不废这个妙观之用啊。然这全经之旨呢，世尊以这个般若妙用教人，由用这个显体。依法成道啊，见相知实相，明心则见性啊，得如是无上甚深微妙之法啊。我们说这个般若的这个妙用嘛啊，它是只在于这个一切不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金刚经讲的啊，什么生心呢？因无住生心啊，所以它是着不得一点，就我们有所执着的话啊，一着那你就有落处了啊，就是很窠臼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假明见性也是这样啊，你执着有个性可见，那你也是落在这了啊。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禅宗到最后就腐朽归方丈，他没什么可说的啊。那么佛性啊，他也是这个佛性呢，我们讲的佛性呢，他也是一个性空的，那也不过是一个假名，他没有一个佛体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讲无佛可成嘛啊，这个没有众生可度啊，所以说我们这里也不要这个啊上当啊。那么就是上当之后，你就会生出很多这个我说法相执着于法啊，所以说这个所以佛才讲法，才讲佛才讲说这个佛说这个波罗波罗蜜，那所以是经常讲啊，既非波罗波罗蜜，有四名波罗波罗蜜啊，所以是我们这个在世间嘛啊，我们这个大家这个千千万万的这个啊，大家这个我们修法一样啊，像世间的人他这个是在念佛啊求佛啊，他都有些很多人是有所求的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学法的时候，那么都是从一些有为的有相的入手的多啊，但也不是说所有的都绝对的啊，那也有非常立根的人啊，但是呢世界上的大部分的人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情不生嘛，他不生这个娑婆嘛啊，那所以说这个千千万万人他还是有我见我执的啊，所以说我们说经常这个有时候讲这个不管是哪个法门嘛，现在是讲是斗争坚固的世界嘛，所以它是人事纷纷的啊。那么这些都是因为什么，就是我们自己上当啊，认假作真啊，就是明明知道呢这些东西呢都是虚幻不实的，但是你却总是这个跳不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才有这个无尽的这个啊，就轮回的苦嘛啊，才有无尽的苦。那么佛呢是要我们这个深入呢这个般若的无住的这个妙用啊，妙心啊，所有的这个一切世间这个啊四法啊，我们世间的四法跟出世间的法啊，那都是如是的啊，所以说经常讲的话就是用如是啊即非啊是名啊其实就是为了截断啊，我们不就每次我们说一个点呢，我们就落在一个点啊，那么就是说这个是名什么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前面你不要落在这个空啊，中间呢飞的时候呢啊，中也不要落在这个有，后面呢也不落这个断灭啊，如这个鸟在空中飞啊，你看我们说鸟在空中飞，那么虽然还有来去的诸相 啊，你最后却没有这个踪迹可循，你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无啊。所以说这个是这个就是这个般若的这个妙用啊。如果我们能把它这用在这个日常上，就没有一件事情它不是圆满的啊。所以说这个才是说啊，说这个啊，若无邪事挂心头嘛，便是人间好时节。那这个时候呢，才是自在这个无碍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哎，若生这个今不啊一味者啊，不足以言般若也啊，虽多读多闻，何益哉？啊，这个好像之前我们讲的时候也说了，这个若生这个金不移位，这个为什么这个人他会读了这个金刚经会生出这个感觉来吗？那之前我记得讲的时候讲了，就有些人呢，他这个根性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人的根性，他有啊，他有力啊，有钝，还有秘密，还有不定啊，就是说他这个根性呢，他有些人呢，他就是比如说他是有执着的啊，喜欢这个小法啊。我们说这个小法呢，就是说他这个心量呢，他不够广大啊，他总是会被自己的啊情界啊啊所这个迷惑啊，执着在这个我相上，他不能发这个大心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他一般都是有著作，比如说我们说有的人这个求佛啊，你跟他讲，哎，这个啊这个读本经啊，他有功德，他能求到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能够解决他身体的啊事业上的啊一些困惑，他能求得，那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安心，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个著作，那你这个时候告诉他说，哎，这个啊本质具足啊，不用求啊，那这个时候他反而的话，他不懂这个啊般若的真正的含义，那这个时候对他讲呢，他是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说他就说不能受持啊，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我自己理解讲，就佛陀呢，但是从佛陀来讲角度上来讲，那么众生是平等啊，那凡圣呢，他是体，他是不二的啊，就没有说一个凡和圣啊，所以呢。道呢也不在修也不在悟啊，不，道是不在修而是在悟的啊，所以说这里讲，所以后面我看这个祖师讲就不足以言般若也啊，这就提了点，虽多读多闻何益哉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在你去读修而是在你去悟了，所以说即使这个小法的人，如果说你能去我相啊，把这个执取去掉啊，能明悟呢，这个我呢它是本来是空的啊，那是我们讲一些身体不是我，心呢也不是你啊，所以身相跟心相呢啊，你都可以空掉的话啊，所以说你就是说啊，你最后呢，他也是能够，所以暂时不能，但是毕竟呢，你还是能够般若，因为众生嘛，他本来就具这个智慧德相，所以也能最后呢，他只要能去掉这个，也是能够跟般若相应的啊。那这是我这个大概的理解啊，看看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讲的不对的地方也可以指出来啊。
这个我们总说都就学完了，下面还有一个《金刚经》新咒，大家看一下。
那个能麻烦那个前面就是刘老师讲的那一段，有一段就是讲的，就是关于那个度众生的那一部分讲得特别好，能让刘老师再把那部分再给我们细讲一下吗？就那个度众生那一个。
度众生。
对，那一段。
哎，刘老师还在吗？
哎，在。
就刘老师讲的那一段特别好，就是讲那个度众生的这个啊，能再给我们再讲讲吗？
这不是这个奥子在这地方已经讲完了呀，度众生就是正智佛与众生都非实有，这就是度众生，讲那么多不如讲这一句。
对，您就讲讲这块吧，因为我们有时候难免会有点着相，就是这一段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
着什么相？着佛与众生实有相。
对，
那就别着就是度众生，就这么简单。
那在现实当中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看见别人，我们还需要去比如说给人要去比如说哎劝着别人那个修行打坐吗？那如果我们要是发这个心的时候，是不是是妄心呢，还是说我们应该发这个心呢？
你这会说的是着相的心，你实际去劝人的时候，那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那不着相。你这时候在这地方思量说，那是不是着相？这是着相。你当时去劝人发心学佛的时候，那根本没有考虑过他是不是这个应该去这样，应该那样，那不叫着相，那不是着相。这回这么思维才叫着相。
哦，好的，那 那刘老师还是把这部分再给我们再讲讲吧，因为在现实当中的时候，你去做的时候，可能
你去做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着相不着相，这就是不着相嘛，这就是无助的这个心嘛。
那如果是在那个现实中，有时候做，哎呀，我应该劝这个人修行还是不修行，这时候是着相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没有，你那时候想的时候，应该去劝人的时候，你正在劝了，就根本劝完就白了。你就没有注入到这上面，这怎么叫
没有？我是说在那个比如说我那会儿就是看见一个人，我想啊、我这个是劝他修行还是不修行的时候，我这么想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打妄念了，是吧？
我觉得那属于打妄念打妄想啊。
哦哦、嗯嗯嗯、所以我就是这个跟您说一下、然后看您这部分讲的特别好，就说你能给我们再讲讲。
再讲讲我也不知道再怎么讲。但是我觉得二祖这地方说的已经很清晰了，就是正知佛与众生都非实有，你说的意思是自己我们做的时候怎么做，你说的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自己做的那些都不叫这个打妄想，都不叫不是都是众生，因为你没有想过这些事儿，你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去劝别人，能劝就劝一下，劝不了也不去执着，这不叫这个打妄想，这不叫这个这个着相，没有说这是着相。
好的好的，
没有说这是着相，是你现在这么想，哎我那么做是不是不对啊，哎这就叫着相了。
知道了，就是这一点，还有就是刚才那个朱文师兄那一点刚才也讲的特别好，就是他讲到那个后面那个就是劝什么那个如果只有的那就给他说无，只无的说有，这部分我觉得也是讲的特别好啊。没了，没问题了，嗯，老师没问题了。
啊，刘老师，我问一个问题，能听到吗？
哦，
听
到
了，
您说了，
啊，你看不是刚才讲那个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受相吗？就是修到全无相的，这就是大圆满境，是吧？好像是这样，我听了一下。
没有提到大圆满呀、
不是，就是无相了，就是修到大圆满了，是不是？
联系大圆满干什么？
啊，那这不
无相，
不说那个，我是想说这个，就是说那不是就是没相了，那不是就是度自己的烦恼，这叫度众生，是吧？
你把前面那个没相了不要说，你这度烦恼就是度众生，这个话是对的。
啊，对对，
对，烦恼就是度众生、
就是，
和前面有相无相没关系，别这么互相拆着说。
啊，反过来我就是想到一个，那就是跟弥勒菩萨下降龙华三会下降度众生，这个跟这个怎么联系？哦，这个度是也是度烦恼是吧？
你不能把我们的这个套到佛菩萨身上，他那是没有这些事儿。你觉得他下来了，他那没有上下这些事儿。你觉得他在度众生，他也没有度众生这个事儿，是对于我们说的，不是对他说的。
啊，我们修就是修无相嘛，就这样。
对，我们是对我们来说是断烦恼，就是度众生，度众生就是断烦恼。你不能把自己的这个事儿套到佛菩萨的头上去。
那发愿不是就这样发的吗？
发愿，
嗯，
发愿就是度众生呀，
嗯，对，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嘛，这不就是这么发愿的吗？这和这个弥勒佛下生度龙华三会度众生有啥关系啊？
那我们发愿不是升斗率天，也是这个心愿跟着。弥勒菩萨下降度众生的嘛？
啊，对我们来说，下降断烦恼，度众生的意思就下降断烦恼，下来再断烦恼。
对对，我就是问这个。
啊，你不能拿弥勒菩萨来说，他下降断烦恼来了，不能这么说。
啊，不是，我就是说，啊，就是那个龙华三会下降度，那也是断烦恼，是吧？
对对对，一样的。你说度众生也行，说断烦恼也行，断掉烦恼和度众生是一回事。
啊，那就知道了啊，谢谢师父。
啊嗯，
这几天这个学习这个金刚经和这个二祖的观世还有各位老师这个讲解，这个各位老师一直说是这个 无法可说，或者佛也说无法可说，无众生可度。那当然我们也是无所闻无所得，但是呢也确实有好的收获。说是收获呢，其实就是去掉了自己一些错误的见解或者一些障碍。我看这些这个二组在里面分了20分也好，我看这个六祖慧能呢，他也没有读完金刚经，他只从那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所以说呢，我想着他每也是不是每一分或者是有许多分，如果我们能够个证入的话，那也就应该像这个六祖一样，能够这个彻悟心理。我们做不到呢，那可能看每一分可能还有障碍，这也可能是世尊在讲法的时候发现在座的众生有问题或者是须菩提指出来了，或者世尊指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问题了，那就是没有这个障碍。有问题呢，那你这个20分或者32分也好，分分障碍呢，我们就破。没有障碍呢，那你从每一分都应该这个彻悟，就不应该再有障碍和这个执着和迷惑。我就说这些啊。
好嘞，这尹师兄，你这个是分享您的体会了啊，没有问题啊。
这是从这个各位老师和佛经里面这个他本来就反映出来的啊。如果我说错了或者说的不合适，那是这个我的妄想。如果没错，那也是这个从佛经啊二祖和各位老师里面这个本身就反映出来的事。
刚才我说一下我一点看法。刚才一直说到度众生，按经文是要自己先度完了才度众生，是不是？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实众生可灭度。要先度完众生才说没众生可度，不是就是没众生都无服务众生。你看这个正度前面要先正性正觉啊，你先正觉吧才来说正度，不然按佛经说自己未度度还在度众生，那无有是处。就是说我们还没正觉的啊，就去度，那这个我就是觉得自己一个看法，先正信正觉，这个才能去正度，也就是说没有烦恼的才能给人家帮人家解除一解惑，除人家的烦恼。这个我是一点自己的看法啊，可能不一定对，让大家看看。然后近期这个有一个金师兄说刘老师说的前拔陀以身功公案啊，因上是空，果上是空，好像说还了。
对对对，那个地方说反了。是那个地方说反了，说错了。
这位师兄还挺心细的。好嘞。这个总说完了，还有一个叫金刚经心咒。这下面有一段话，就是说读金刚经一遍后，持起咒此咒一遍，其功德等于读过9亿万遍，以正得性空，即同无量，唯必请师父亲授方可持诵。请问一下齐老师，这边唯必请师父亲授方可持诵，这个还要怎么样请师父亲授啊？这个是
都已经传给你了，受心中宫灌顶的时候全部都发布传给你了。
不用再找灌顶师再
说一遍了。都已经传给你了。
好的，明白了。因为这个金刚经心咒，这个眼睛老人有那个咒语。 有自己有这个录音啊，录音啊，音频啊，有需要的师兄可以持一下啊。
这个哪位师兄把这屏幕再往上拉一下，把这个正道无上法忍这段让刘一芳老师再说一下。定业正相，言不可取相，以之观如来，至以断人圣王无别，但亦不取断灭。为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无上菩提也。此为正入无生法忍者，方不为法术。哎，刘老师，你再说说这一段。这是刘老师
说
的，还是主说的话？
法忍吗？还是说整个这一段？
整个这一段，对对，整个这一段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您再说一下。
啊，就是整个这一段，就是说不取于相，也不断灭，就不既不取这个三十二相，也不断灭掉这三十二相，因为这三十二相是本自无生的，认可了这个就叫无生法忍，认可了一切法无生，那就叫无生法忍嘛。说白了。
哎，好了，行。
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地方的无生法忍，有时候我们这个好像把它当做一个。当做一个佛学名相、
这个、无生法忍不就是正道不生不灭方为无生法忍吗？
正道一切法无生，忍的意思就有安住的意思，不光要正道，还而且要这个安住到这样的这个见解和认识中，忍就有认可的意思，认可一切法无生，安住在一切法无生这样的这个认知中。而且这个后面好像有这个，这不有这个佛学大词典的这个解释呀？
对，把这段解释再看一下也行。
这个字有点小，那不然我念一遍。无生法忍啊，俗以类云，无生忍，无生法则，忍离生灭之真如实相离体也。真智安住于此理而不动，谓之无生法忍。这个叫做移出地或七八九地所得之物也。啊，宝积经26曰：无生法忍者，一切诸法无生无灭忍故。啊，著维摩经一曰：造为无生者，同上不起法忍。啊，法忍即慧性耳，见法无生。心智寂灭，堪受不退，故名无生法忍啊。制度论73曰：无生忍者，乃至微细法不可得，何况大，是名无生。得此无生法，不作不起诸业行，是名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菩萨，是名阿毗跋致啊。这个是佛学大词典丁宝湖的啊。但是这边说，但你不起断昧，为如来不以诸具足诸相故，得无上菩提也。嗯，比如说，这边探讨一下，如果说我们说不能着相，因为你着相着三十相八十相好，人家转人圣王也有这样子，那你转人圣王难道是如来吗？哎，不是。所以说，但是你没有福德，没有这个智慧，福德不够，你也没办法那个有这样的，有这样子的妙用，或者说你是不是这样也可以说他是不起断灭相。因为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无上菩提，这是错的。那你这个不用具足相，也可以得无上菩提啊。比如说我们说，无虚无得无证，那是了所人才有的。你还我们不了所的，还是要修正啊，修正道时还说无虚无得无证，那不然修说无舍无虚无得无证，不是？一个空话吗？啊，这个不起断灭相啊，为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无上菩提。这一点点就是，估计有些师兄可能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点疑惑啊？然后 请问一下齐老师一下，齐老师，
啊，找我来。
哎，这一段想再请您这个帮忙解释一下看看，
怎么回事啊？你说是哪儿？
啊，但你不起断灭，为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无上菩提耶？啊，这一段。
但你不起断灭，这但前都是说的啥呀？
啊，前面就是说不可以起相以观如来，自以转轮圣王无别，这个意思不能着，不能起相，但是
也
断
灭也不起断灭，不但不取有，也不取空，就这意思。
也不取空，
为如来就说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无上菩提。其实就是不取相的意思，大概是。转轮圣王也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口，也是跟佛一样这样。
啊，
好吧。
啊，好，看看。
还是问一下那个齐老师，就是刚才许师兄说的，许老师说的那个，如果渡人的话，就是没有烦恼，以后再去渡。这个，想听一下齐老师关于这个观点的看法。
我还你说那个观点，你再说那个观点是啥？
就是那个刚才不是许老师说，没有烦恼的时候才能去渡人嘛。然后我想看一下老师您的见解是怎样的，就关于这个看他许老师的看法。
所谓得度先度人者是菩萨发心呐、啊，这不是楞严经说的？自为得自己还没有得度先度人是菩萨发心，只承认是发心，不认为能度。下边那一句话，这才是能度人的，自觉一缘能觉他者，如来应是。
哦，
楞严经讲的。
好，谢谢老师，这样更清晰了。谢谢老师，没问题了。
好吧。
哎，师兄，刚才能给再说一遍齐老师怎么回答的这个关于渡人的这个问题吗？没听清。
楞严经说的，自为得度先渡人者。啊，菩萨发心，只承认是发心呐、啊，发的是菩萨心、菩提心。自觉一缘能觉他者，如来应是，这都能直接听懂吧？
嗯，就是说这个。
楞严经的经文，我刚才念的楞严经的经文，自为得度，自为得度，自己还没有得度，先度人，先发心度人，那是菩萨发心，你是。只承认你是发心，你能先渡人吗？
嗯，
自觉一缘，自己觉悟已经圆满了，能觉他的，还能让他人觉悟，是如来应是，这才能谈得上渡人呢、啊。我再念念楞严经的经文啊，自为得度先渡人者，菩萨发心，自觉一缘能觉他者，如来应是。
啊，这样说就是有时候我也是，有时候给别人讲。这个佛法什么的，我对象就是我家先生都跟我说你自己，你自己都没度好，你还度别人，这是不是就是也是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楞严经是赞叹你的呀，菩萨发心，赞叹你发的是菩萨心呐、
啊。嗯，发了菩萨心，但是他不叫是真正的度人啊。第二句就是说的，你自己成就了以后啊，然后有能力了再去渡别人，这才是真叫渡人。
楞严经说的是自觉一缘能觉他者，你自己觉悟圆满了也能令别人觉悟，是说的这个。
嗯，
这是如来应是。
然后就是
烂的。虽然你的思路跟佛的思路不差多少，但是还是按佛的思路说话，不按你自己的思路说话，好不好？
好，
还是按佛的意思说话，好不好？
哦，还有一个问题哈，齐老师，就是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师兄吧，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佛法不要轻易对别人说。说藏密，他就说这个藏密就是这也是讲口密嘛，有时候你说的 说的不对呀、啊，或者对这个佛法理解不够不够到位的话，你也容易误导别人。
他就在误导你，他为啥在这说、啊、说这些多余的话呀、啊？
嗯，
他还不让你说，他不正在误导你啊？
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的，好的，好的，老师，明白了。
嗯。
嗯。
好了，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啊，大家都没问题，不然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
好，好不好？再见，再见。
好，齐老师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好。